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讲个退而难修的一个事实。什么叫退而难修的？就退了休但是修不下来。这个事实呢，这个就是说，有很多人呢到了退休年龄啊，早年60岁，现在有些国家65岁，这个退了休拿回去拿退休金。退休金的叫法呢也不太一样啊，在美国叫做 Social Security 社会保险，有些国家呢就叫做这个退休金，都不太一样，叫法不太一样。但是呢，到了年龄就该退休。我记得早些年大家中国的退休年龄更早，有些女性50岁就退休啊，有些人55岁就退休。我的早年在中国大陆的那些同事啊，小学的同学没见着了，初中的同学也见得不多，高中的同学有很多人就退休了。女性的都是55岁就退了，按照国家规定，男性的60岁都退了。但到我这个年龄，基本上所有的朋友都退了休了。有没有返聘的呢？就是退了休继续工作，有，很少很少，大部分人呢就退了就退了。那么这个退休金有多少呢？其实按照不同的，我认识有些人的退休金可以拿到人民币拿到一个月2万到3万啊，这些就是工作做得好了。比方说他是一个高级科学人员，或者说他是一个大学教授啊，勤勤恳恳工作了一辈子，这个退休金就很多。因为北京有很多干部也能拿到2万块钱一个月的退休金，那个生活呢就比较的舒服啊。那么如果有些人啊，我认识的一个原来的工厂的同事，那么到现在为止，因为工作的时间不算长，交的税不多，退休金的一个月拿2000块钱人民币，那个就不太够用了啊。虽然现在房子是自己的，2000块钱呢，光吃光用也就用得干干净净，也没有什么余钱。像这一类的朋友呢，一般呢都考虑要做另外一份工作。但是呢，有很多人呢也找不到什么工作，所以很多人呢就整天呢就是朋友聚会啊，大妈跳舞啊，老同事坐在一起打这个麻将啊，这个就大概这些事儿。大部分的巨大的人口都在这里消耗时间，也没有一个制度让这些身体还不错60岁就退了休的这群老年人让他在工作。那今天呢，我们就讲一个跟这个有关的工作，就是日本人怎么看这个问题，退而难休啊，现在变成事实了。从今年的4月份，2023年的4月份开始，日本的国家和日本的地方的公务员，也就是跟政府做的和地方政府做的退休年龄就提高了。日本呢提得慢啊，就60岁啊，今年开始就提到61岁，提高一年，以后呢每2年提高1岁，那么这样呢到了2031年就提到了65岁，2年1岁嘛，他现在就算到2031年，日本的退休年龄就是65岁。那65岁呢，在美国呢就是一个退休的年龄啊，有很多是65岁。那么根据日本目前的法律，日本的民众60岁就可以退休，但是呢，日本有一个退休金的一个空缺，60岁可以不做事，但是没钱，到65岁才能够领取退休养老金。所以呢，这就说是为什么解释为什么日本人呢，在60岁退了休以后，他去兼职要做事情，为了在这个期间，就60岁到65岁期间，能够获得有足够的家庭的收入。所以很多日本人在60岁以后呢，依然是在做工作。事实上，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日本人60到70岁，甚至是70到80岁，依然在工作的不在少数。我有一次在东京啊，我好像去银座叫了一个日本的出租车，日本出租车有一些是老年人开的，非常干净，戴了白手套，有白色的这个椅罩，非常好的，态度也很好，开车很稳，也不怎么跟你说话。一个老年人跟我开车，年纪看来比我还大，我就在车上就问这个老年的师傅，他的英文讲得不好，我把我要去的地方用汉字啊，用假名写在张纸上，他看见他就开去了，那倒没问题。后来问他你多大年龄， 他说他70岁了，那70岁还在当司机，这个是让人觉得非常感动的一个事情啊。那么70岁以后还在工作的人当然不多，不过我想想我自己也是70多岁还在工作，我今年大概有76、77了，我还在第一线当一个大学的领导。那么这个呢可能是有些例外，就是我的工作和我的身体的情况都处于可以工作并且有这个就业的机会，那这种人不多。但是呢60、70岁还在工作的人在日本呢就不在少数。这个对一些人来说呢退而不休，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经济的急剧啊，没钱了不够。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呢，这是他们和社会保持联系继续追求人生价值的选择。我估计我是典型属于后者的啊，就是我真正是希望和社会保持联系，和教育和研究还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且呢人生呢是有价值的啊。到至于是不是说没有钱用，我估计我的钱呢是more than够用，但是呢还是不想退下去。有些日本的学者就表示啊，面临老龄化的问题，政府呢既要清楚老年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啊，并且要利用他们潜在的好处，又要确保人们在工作了一辈子以后能够退休，不至于陷入这个贫困。这两者其实都是政府要做的，我估计不光是日本政府，是任何一个政府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随着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变化，日本的退休制度呢进行过几次重要的调整。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实行55岁退休制度，后来呢逐步迈入老龄化的社会，日本政府呢在1986年把退休年龄呢延长到60岁，以后呢又将它调整为65岁，就是现在，但是并不强制实施。2021年的4月份，日本政府宣布了实施叫做改正高年龄改正高年龄者雇用安定法啊，就是说这改正这个高龄就业的人的这个安全的方法。那么就是说企业可以通过提高或者取消退休年龄返聘的这种方式，为有意愿又有健康条件的员工提供工作机会，最高到70岁。这是日本这个2021年定的。那么现在的今年又提出了一个改变，就是提高了，今年4月份开始把这个退休年龄呢提高1岁到61岁。这都是日本的对于退休人越来越多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改变。那我们现在先讲讲日本的退休金。日本的养老金呢有3种啊，有些人只有1种，有些人呢3种都有。一种呢叫国民年金，国民年金呢就有点像我们美国的 Social Security， 也就是社会退休保险金，也就是国家给的退休金，很多人呢指望的就是这个。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和企业共同存的这个退休年金，日本叫后生年金或者叫共济年金，这是第二类啊。也就是说你到公司工作跟公司签个约，你就把你的公司的20%扣下去，到退休的时候呢就作为后生年金共济年金退。那么这是第二种，很多人有2种。如果你在大企业工作，你退休以后你有日本的政府的国民年金，又有了后生年金或者是共济年金，那么第3种呢叫企业年金，是企业单独给你的年金。按照日本的规定，到从20岁到59岁的居民呢都需要缴纳国民养老保险，这是我们一样，在美国大家也交这个养老保险，这个我估计在中国也是一样。退休以后就用这个保险呢领取国民年金，这就是国家的退休金。日本企业和的正式员工和他所属的这个企业还是可以签订一个这个我们叫的后生年金啊，企业和员工他们各自交，我交一半你交一半， 第二个呢，就是还有政府单位、公务员和政府机构和政府也交，这个呢，根据收入情况各自缴纳50%的保险，这个是另外一个金额。我估计我在大学干的也有这个，也就是说，我除了那个以外，我的工资的一半是给了大学，和大学一起就构成了一个退休的一个年金。所以呢，到我退休的时候呢，我从大学的这个退休年金的基金里面，我也拿到退休金，就是有的第二份啊，这个。那么员工和公务员退休以后呢，他们呢就可以领取后生年金和共济年金，其实是你的早年的代扣啊。第二项，第三个，企业如果比较好，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为员工提供企业年金，这第三项就是企业帮你买一个年金。日本领取国民年金，就是拿国家的那一份，它起步年龄呢是65岁，到2025年领取后生年金的起步年龄就达到了65岁了，就是65岁。那么但是呢，为什么这么多人要打工呢？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劳动积极性呢？我估计呢，一部分还是这个国民年金不够。根据日本的朝日新闻报道，2022年的财政年度，一个支付了40年国民养老金保险的个人，40年啊，从一工作一直到这个老都交了，他可以拿多少保险金呢？他每个月可以获得的国民年金是6.5万日元，大家说很多钱呢？不多的，因为日元很小，1块钱人民币大概等于20块钱日元啊，你看20块就1块。那个，这个2万，等于多少呢？2万就不是等于是2000吧？200吧？我看看，200，大概就这么多。所以你拿了这个6万日元的退休，等于你加起来一个月，你大概拿到几千块钱人民币的这个退休金，那个3000吧，大概就是这个价格。那么这么一点钱够用吗？是不够用的。哦，300多人民币。那么300多怎么够用呢？我们现在不讲人民币的兑换，我有些讲不清楚啊。如果交了40年的国民养老金的个人可以拿到6万日元的退休金每一个月，那么日本家庭的每个月的消费支出是24万，你每个月拿退休金是6万，两夫妇拿12万、13万，那你离开你的这个基本的消费你还差10万。所以你说怎么办呢？这些人怎么不打工呢？就只能打工。日本2018年全国生活水平调查，每日本的老年人家庭年收入低于200万日元，也就是每个月低于20万日元的老龄人家庭占了36%，也就日本有1/3的家庭，老年人的家庭，两个老人的，他的钱赚不够他的基本的开销，就有问题了。那么一对活到95岁的夫妇，那么需要多少钱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呢？要2000万日元才能够。那么你按照每个月给6万，那你怎么够呢？活不老啊。所以日本呢就有很大的这个问题了。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开始，日本呢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而这个问题呢还在不断的加剧。日本就说，日本内务省2022年宣布，日本呢7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第一次超过15%，65岁以上的年龄的人口的比例超过了29%，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高的一个国家。随着人口的持续的减少，到2065年，这个比例就是会达到38%，也就是65岁人口会达到人口的38%，未来可能更加严重，就根本就没有人生孩子，而老年人的年龄呢就越来越高。这个日本呢，就是说日本呢第二次婴儿潮出生的人，就是60、70年代出生的人，这叫第二次婴儿潮，我们这些40、50年代叫第一次婴儿潮。那第二次婴儿潮出生的人呢， 到了这个未来的几年，会到了2040年，它呢就会缺口会大，就是因为很多人要进入退休了。日本估计到2040年，劳动力的缺口会超过1100万人，就有1100万个工作没有人去做，这日本呢就没办法。老龄化的问题，劳动力的短缺，那么还会造成养老金的不足，这造成了很多的情况呢，使得老年人退而难休。这个日本65岁以上的人就业的人数连续18年增长，达到了909万，占日本总劳动力的13.5%。根据日本2020年发布的报告，在65岁到69岁的人群里面，大概有一半的人在继续工作，只有很少的人不工作。那么为了保持这个市场的竞争力，日本的不少中老年人呢加入了年轻人的考试大军。就是我不能干这光老，因为老年人的活没多少干啊。你看，做个保安呐、啊，管管门呐、啊，这个收个费啊，这个没有这么多工作，怎么办呢？和年轻人去竞争。有一个大概50多岁的年轻人，他现在呢业余的时间学会计学，准备考会计证书。为什么呢？他准备他到65岁，他退休的时候，他可以做会计，做外快，就是进入年轻人的竞争行列去竞争。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到日本的这个退而不休的问题啊，是一个非常非常突出的问题。日本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女性婚后不再工作。就日本的传统就是女性啊，结了婚她就不做事的，现在呢看来不太行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很多日本的女性呢就通过打零工补贴家用。那么有很多的人呢，这个女性呢都是做家用的。那么女性呢当然没有办法去和男性一样去坚持找一个全职的工作，但是她会做一些零工啊。但是有些年纪很大的人呢也去做工作。最近呢有一个80岁的老人申请了帮那个社区看门的工作，那他大概没有问题的，但是呢80多岁还要打工，这绝对就是为了生活了，那就不是说为了我这个家庭这个健康的因素了，就是家活了。那么很多人到了这个年龄退休，还他们退休以后呢就开始寻找新的这个生活的机会，很多的。我们举几个例子说啊，真人真事。一个叫大波仁良，这个人73岁，今年他每天的工作呢就是拿农产品，每天早上凌晨1点30分起床，开着小汽车1个钟头到东京湾的一个农副产品的市场去采购蘑菇、红薯、蔬菜，然后呢再开车送到在东京各个地方的10个餐馆。那么这个工作他绝对不开心，因为晚上要1点半就起床，每天如此没办法睡懒觉。他自己跟记者说一点都不开心，他说这呢就是为了生计。当时采访他的这个大波良人呢，采访他的是纽约时报，他说他到了60岁的时候发觉自己啊没有办法不继续工作，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够生活。因为他以前呢一直是这个合同工，他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位，如果退休就只能每个月领取64000块钱的日本的国民年金，是难以维持日常的生活。那么和大波良人一样，不少日本的老年人呢也是为了经济问题不得不在60岁以后呢继续工作。日本的年金的储蓄估计在2050年就要用光了，很多老年人的退休生活呢就缺乏保障，延长退休年龄呢是有助于他们继续获得收入。日本的官方曾经公布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在60岁以上的民众当中，高达65%的人他们是希望工作到70岁，大部分人是想干到70岁。 他们绝大部分都是为了担忧生活的负担而要求工作，希望在晚年还能够工作，能够自食其力。那么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对这个老年的劳动者进行调查，当问到他们退休以后继续工作的理由的时候，77%的受访者都说是为了提高生活的质量，也讲穿了就是钱不够用吧。对于很多日本的老年人来说呢，保安、清洁工和公寓管理员这些工作呢，是他们退休以后的再就业的首选，比较容易，不需要很高的技术的能力。那比方说有一个日本的老年人69岁，叫须藤英二，他在这个瓦斯公司，就天然气供应商东京瓦斯公司工作了40年，是完全做到了退休的年龄。退休以后呢，他和公司签订了劳动的合同，每个礼拜上班4天，工作内容呢还是要开车安装维修输气管道的这些社区，就是有很多社区啊要安装维修这个输气的管道。他的工作不是去装管道，他是干嘛呢？他是开车去通知居民说这里要施工了，就是干这个工作。这份工作的薪水呢比他工作的时候要低，大概是他在公司工作的薪水的一半。而他为什么60岁以后他继续工作呢？他是希望能够赚够钱和太太一起呢去外国旅行，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钱去旅行的。另外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这个叫金崎哲郎，他是东京一家大的房地产公司叫做三井不动产住宅服务公司当一个员工。这个员工呢，这个就是在公司里面做一些打杂的事情，67岁。这个公司呢是雇佣了很多老年人，就是有1350名像金崎哲郎这样的员工。根据日本的全国人口普查，2015年有150,000这样的公寓管理员，都是去管公寓的。这个是在三井不动产的住宅服务公司当管理员，他们的平均年龄在日本呢是53岁半，大部分人呢都是兼职，用劳动合同的方式受雇的，也就是拿一半的工资。对于这个工作年龄不断的延长的现实啊，不少年轻人呢也说已经准备好活到老干到老。有一个记者采访的30多岁的日本的年轻人就说，他计划工作到70岁，或者至少到65岁。他说到65岁以上才能够领取养老年金。他们这个30岁的人说，我们这代人没有赶上日本的黄金时代，无论是现在的收入还是未来退休后的保障，都没有办法和现在的老年人相提并论，所以现在不仅要抓紧时间挣钱，还不敢乱花钱，要存着等到老了用。所以大家看过日子啊，那真是要计划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除了经济问题以外，很多日本人呢在60岁以后继续工作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发现退休以后不知道干什么。我看有很多退休的朋友啊，退休以后就不知道干嘛，整天聚会。我的一大帮老同学啊，高中的老同学全部退休60岁，那么我都76岁了，也就是他们在15、16年前就全部退休了，都不知道干什么。我这个月呢回去武汉和他们聚会了一次，一多半人就是经常聚会。然后呢，我的还有一些更年轻的小时候的朋友呢，每天就去大妈跳舞，那非常无聊，每天去唱歌跳舞打扮，拿着红布站在外面唱歌啊。这个其实呢是无所事事，当然更多的人呢就是抽烟打麻将，就干这个事。 不知道干什么，因为无事可做而感到孤独。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那工作不仅是收入的来源，更加是自我身份定义的核心组成部分。老年人里面如果有人继续在工作，这个老年人他会觉得比较的自豪的啊。大家说都干嘛，退休退休，你呢？我还在教书呢。哎，那个感觉我还为社会付出力量，那个是一种自己心里觉得很安慰。我每次和同学见面，大家问我还在干嘛，我说我还在当院长的，我还在第一线的，我还在当很多的评委呢，我还有个人的这个艺术展览呢。所以这个时候觉得自己没有被社会抛弃，并且是社会积极的一员，这个对于我们的心态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啊，在日本想趁着身体健康的时候一直工作的人不在少数，很多人觉得工作是人生价值的体现。我们举几个例子吧。有一个1959年出生的一个人，这个人呢是大型公司的一个中级的职员，叫小山雅久。1980年就进入日本的一个大型的商社工作，他这个商社是搞进出口的，所以他常年呢就负责和中国相关的事务。作为一个日本人，长期和中国做生意呢，他就很熟悉中国的手续啊、人脉啊，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人脉关系。到了60岁，当时日本60岁他就可以退休了，从管理岗位上退下来了。之后呢，他呢这个公司给他1/3的工资，那么拿了1/3的公司当顾问，又干到65岁。退休以后他就好像没用了，但是他的对中国的商业的知识有很多公司聘他为顾问，他也做一些演讲，所以呢他一直呢都有这个热情，就觉得我没有废，钱虽不多，但是我说明我是有价值的。小山雅久说啊，他们这一代人见证了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当时工作稳定，收入体面，收获了成就感。也正因为如此呢，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呢都热爱工作，愿意在退休以后继续为社会贡献力量。他们中间很多人认为退休后继续工作是和社会保持联系的重要方式，有利于保持身心健康。在日本老龄化严重的情况下呢，如果可以继续工作，自食其力，也符合日本人的那句不给别人添麻烦的社会文化的信条，这个是真的。在日本的劳动组合总联合会的一个调查里面，有 46.2% 的老年人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们退休后继续工作是为了保持健康，还有 28.8% 的人表示生活是为了工作，这些都是热爱工作的人。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今年77岁跟我这么大的一个人叫齐藤实敏啊，齐藤，他呢到了77岁再次退休。这个人呢在大学毕业以后就进入了这个 Hitachi 日立制作所，在里面呢做软件研究，是个工程技术人员。他在第一线的管理层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06年第一次退休。在这个时候呢，有一家中国的大连的软件公司的老板呢就很多次来日本呢和他长谈，请他来中国工作，来挖人。2007年他呢就退休了，他就从原来的 Hitachi 的公司就来到大连，在大连工作，在大连公司呢担任顾问，那么就帮这个大连公司扩大日本市场的业务呢出谋划策。这个齐敏十郎就说，原本打算来中国体验一下生活，没想一下子做了14年，搞得大连呢变成他的第二故乡。他呢在中国工作的这个14年，就很多中国人呢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要一直工作，都说你都70多岁了还干嘛干事呢，总是问我在中国60岁就可以退休，你在日本60岁也可以退休，为什么你要做工作呢，70多岁还要工作呢。他呢就跟他们回答说，我真的不是为了赚钱，更多的是为了我自己的健康，为了我的快乐。他原本来中国大连准备做到70岁退休， 但中国实在太大，有很多地方没去过，有很多美食没有尝过，所以给自己呢又延长了五六年的时间，到了75岁，最后呢才落叶归根，回到日本。除了老年人之外呢，也有很多年轻人，我曾经说过，对于长期工作对于身体健康的好处看得很重。在很多国家，60岁或者到65岁上的老年人在退休以后继续工作，这个比例不断的在增加。那个老年人贫困率比较高的国家是韩国，韩国的老年人的贫困率呢接近40%。那么韩国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依然在工作的比例就很高，有40%左右。日本的老年人的工作比例呢也超过25%，但是不如韩国的40%。而在美国就少了，美国65岁以上还在工作的比例呢只有18%，美国就少了。可能他的福利态度制度比较好吧，加上国家比较大，没有那种整天关在家里的感觉。那么当然日本为了解决这么大的老年人的就业的问题，日本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新的政策，有利于老年人在退了以后能够继续的工作。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估计这个题目呢很多人呢都愿意听的。好的，我们明天再见，拜拜。